中国人称自己的国家是神州。那在这五千年的历史当中，有多少的英雄人物曾经融入演绎充实了我们的神传文化，并奠定了我们的中华传统呢？他们的事迹对我们又有什么启示呢？请听千古英雄人物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好欢迎你收听千古英雄人物，莫非，我是罗宾。宋金交战的烽火早已成为灰烬，是非成败的恩怨淹没在历史的长河入面，转眼成空。当年的大英雄岳飞亦已逝去800多年，然而今日金戈铁马的战士依然为人津津乐道，忠义的英雄依然被人追念传颂。因为岳飞早已经是中华民族的魂。讲到岳飞，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可能就是岳母刺字的故事了。岳母刺下的尽忠报国，既是岳飞一生的理想和写照，亦是他恪守父母教诲的一片丹心。若内不克尽是亲之道，外岂复有爱主之忠臣。在古代，忠孝是古人最重视的道德观。岳飞亦认为在家里孝顺父母的人，在外面才能是终身报国的义士。岳飞成年后戎马空总一生，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军营里面或者战场上度过的。他在为国尽忠的同时，亦做到了事亲自孝。岳飞的后人回忆起先人日事，一开始就是讲到岳飞的孝道了，说先神天性至孝，这个婉若天性的孝顺在岳飞侍奉母亲的故事里面完美地展现。岳飞参军的初期，岳母鼓励他离开家乡从军报国，由于家乡亦都处在战乱里面，岳飞不放心，不得已留下妻子奉养母亲，只能独自出征了。后来河北、宋朝北方行政区划陷落，岳飞失去了母亲的音信，多年寻访都是没有母亲的下落。终于有一日，岳母托人从家乡送来口信，勉励岳飞侍奉天子，不要想念他的母亲。在母亲口信里面竟然没有一句提及自身的近况，一心一意地安慰个仔为国效力。但岳飞仍然连续派人穿越战区迎接母亲，前前后后寻访了18次，岳母才最终被接到岳家军的岳州驻地。见到日夜牵挂的母亲，岳飞既欣喜又愧疚，向他恭敬地跪拜，表达没有在他身边尽孝的愧意。由于多年的饱经忧患，岳母同个仔团聚之后就固执前身，饮食起居都要人照顾。岳飞尽管军务繁忙，每日黄昏都要去到岳母的住所亲自喂药和送饭。除此之外，岳飞对母亲的照顾亦达到无微不至、事无巨细的程度。根据四季节气的湿燥、寒暑，岳飞及时为母亲更换衣物，在寝室入面不多说一句话，不多走一步，生怕发出声响影响母亲的静养。如果出征的时候，必然严格要求家人用心奉养，如果发现有照顾不周的地方，就从妻子开始一一训诫处罚。古人视孝为做人的基础，也就是百善孝为先，总是想尽办法地去孝亲敬老，出现了很多孝道故事。在岳飞心里面，母亲不单止是生养自己的人， 仲系教会佢国家大义嘅启蒙导师。因此，岳飞无论身在何处，都唔会忘记为母尽孝，报答佢莫大嘅恩情。亦都系大约两年嘅光景，喺岳飞平定杨腰叛乱之后，呢位贤明嘅母亲喺军营入边病逝啦。当时嘅岳飞眼疾发作，痛苦难当。在面对母亲骤逝的噩耗，他不顾自身的病体放声痛哭，一连三日滴水不尽，向母亲表达最沉重的哀悼。这样一来，岳飞容颜消损，同时病情加重，必须整日留在重重帘幕遮蔽的暗室入面养病。岳飞仲上表请求辞官为母守孝三年。当他的身体有所好转的时候，他等不及高宗的批复，就和长子岳云一同扶灵归葬。在岳州到江州庐山接近千里的遥远旅途，都靠岳飞父子不顾道路泥泞和烈日纷争，赤着脚一步步地走了下来。将士们心有不忍，提出愿意为岳飞代劳，但是代母一片赤诚的岳飞又怎会答应呢？一路上见到岳飞父子的人无不动容。安葬了母亲，岳飞在墓旁筑庐隐居，继续守孝。后来由于战事紧急，高宗不断下诏派人请他再次出山。岳飞回想起父母生前的教诲，终于决定重返岳州军营，继续主持北伐大业。而他的一片至孝，发作亲手为母亲雕刻的一尊木像，每日神分定省，视之如生，以传人子最后的孝道。孝当竭力，忠则尽命。孝子岳飞在父母言传身教的影响之下，立下了终生报国的志向。面对国破家亡、金兵势力的乱世，他报效国家最直接的行动就是在戎马生涯里面力主北上抗金，收复失地，迎回异姓，一雪靖康之耻。而他为了这个志向浴血奋战，忧劳一生，亦最终付出了他自己的生命。有些人可能要问，对国家一腔精忠热血的岳飞，为什么会在高宗十二道金牌的催促之下班师还朝，令到北伐取得的战果付诸东流？因为岳飞是至孝至忠的人，中国亦都是忠君，而且他的选择亦不单只是简单的忠于皇命，而是从国家大局出发，不得已而做出的无奈选择。因此他的忠义之心才更令人唏嘘感佩。在接到班师令之初，岳飞立即上奏反对，认为北伐胜利在望，千祈不要错过一举驱逐金兵的大好战机。之后岳飞乘胜追击，直取朱仙镇，但是朝廷为了令岳飞班师以促成议和，就命令其他各路送军或撤军或原地驻守，同时连下十二道金牌班师令。这一招釜底抽薪，令岳飞意识到纵使岳家军孤军深入，能够连连告捷，但是亦都因为失去援军的支援，无法长久维持战果。更重要的是还会令数万岳家军人身陷被围困的险境。前有金兵虎踞，后有奸相制肘，北伐注定会功败垂成，正是天意难违。岳飞看到了围剿进军的可怕后果，只得忍痛放弃北伐救国的夙愿。班师途中，岳飞考虑到当地百姓的安危，特意停留了五日，掩护百姓南迁避难。当听到金兵卷土重来，杀戮中原的时候，岳飞发出了历史上最沉重的悲愤：所得诸郡，一旦都忧，社稷江山，难以中兴，乾坤世界，无由再服。 虽然岳飞恪守君臣之道，但是他绝不是不顾原则一味这样迎合皇帝的。很多时候他看到高宗被奸臣蒙蔽或者做出了错误决策的时候，就忘记个人的得失荣辱，向君主疾言力谏，凭借个人的智慧和勇气，岳飞真正完成了一位忠臣英俊的使命。比如高宗在即位之初和群臣商议迁都之事，岳飞以从七品武官的卑微身份直接上表反对南迁，亦都是因为这样岳飞丢失了官职，无处容身。对于宋金议和的事，岳飞亦自始至终极力反对，仲对皇帝直言：今人不可信，和好不可辞，并痛斥奸相秦桧，令高宗无言以对。议和达成后，高宗沉浸在主和派奸臣粉饰的太平入面，骗上群臣，但是岳飞又呈上苦心规劝的奏疏，切为今日之事，可危而不可安，可忧而不可贺啊。到了第四次北伐之前，高宗见战局缓和，密令岳飞班师。然而岳飞不顾让宋朝错失歼灭敌军的大好时机，毅然为召挥师北上，于是才有后来的郾城永昌大捷，令直捣黄龙府的梦想近在眼前。根据史料记载，岳飞从少年时起就具有刚正耿直的性格，言谈举止不避祸福。他面对军国大事，思虑的是整个大宋基业，还有万千大宋子民的福祉。岳飞这一生不单止忠君报国，同时亦都从利国利民的角度出发，窥见皇帝其忠耿之心、正义之心，天地神明可鉴。因此后代帝王、臣民亦都对岳飞怀着深深的敬意和怀念。今日就讲到这里，请听下回分解。我是罗宾，好多谢你的收听，拜拜。